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本身在患难中忍耐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欢欢喜喜在盼望中忍耐这个更难了。但虽然难，但只是那个神的教导。一个月以前，那个我太太问我说："哎，你下次那个跟那个就是说讲台的时候讲啥？"我说："那个忍耐，因为我们这是教会定的主题了。"完了，他说："啊，你太有忍耐了啊！"一下把我抬得很高，所以这是一个月以前，至少这一个月我没有发脾气了。就是说，如果发脾气的话，这个讲道也准备也准备不好，讲也讲不好。所以感谢神有，至少我忍耐一个月，可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下边我们呢读一段经文，出自雅各书第一章和第五章的，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大喜悦，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一同再做一个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能够解开您的话语，做我们生活中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实践您的话语。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您与我们同在，捆绑了魔鬼，捆绑魔鬼的作为，让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中得着力量，能够得着您所赐给我们爱心，也将您的爱心赐给传给周遭的人。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从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三节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要在苦难当中忍耐，而且那个他教导我们说，在苦难当中要欢欢喜喜的忍耐。所以这样在这就是说，在这百般试炼当中和这个喜乐和忍耐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患难，在患难当中，我们要在有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态，用忍耐来对付这个患难。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说你是忍耐了，但是整天愁眉苦脸，摆着一副那个就是苦样的话，那给别人传福音了，别人一看就不信了，还也用着所以下边的东西啊。所以我神教导我们在患难当中要欢欢喜喜的忍耐我们的患难。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在他走上十字架以前，他跟门徒这样讲，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让你们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害怕，我已经胜过苦难。这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讲的。所以说我们在世上呢，肯定是有苦难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得过苦难，不管你的苦难是大还是小。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应该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忍耐的态度。那么什么是忍耐呢？忍耐呢，就是要在患难当中很久的，就是持久的，永远的，勇敢的面对困难，不发怒，不报复。那格林多前书说的更清楚，就是说爱是很久忍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我们忍耐的是要怀着一个爱的心，就是爱对方的心，不管对方是怎么样对你不好，怎么样不公平，还这个爱的心。所以就是说在很久患难当中，我们要有一个爱心来面对这个困难，来面对这个就是说你所接触的事或者说物。就是说那么患难是一个什么？患难按圣经的所讲，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九节这儿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有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边讲就是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就是说许多人就不能忍耐了，就是说不忍耐了。所以说圣经劝导我们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我们的忍耐不是说靠我们的血肉之躯忍耐，我们的忍耐是靠着圣灵加添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加添我们的爱心。所以圣灵对我们的保守是一个必然到底的保守。换句话就是说，许多人爱心接近了，就是说许多人就是说爱心没有爱心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爱心的持续到底。也是忍耐当中你要有爱心，这个要到底，这个也是靠神的保守的。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都会看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不管你是说印刷出来的应届的那个新闻，或者是网上看新闻，你翻开各种各样的媒体呢，经常会有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那种暴力事件。尤其在美国近些年那个就是说枪击事件特别多，从那个有小学有枪击的，中学也有，那个大学也有，经常会听到。那个从家庭里边社区里边，就去年我们是哥伦比亚贸易有发生事件，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周边的事情，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民与民之间的征战，就像叙利亚那个各党派之间、民族之间征战，造成很多难民通过那个地中海跑向欧洲。在地中海去年光遇难的就达上万之人，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显明现在是一个就是末日的时代。所以说刚才我们念那个雅各书就说，看啊，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就是主的日子很近了，就是现在是一个末日的时代。我们如果说我们读过那个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里边有一个意象，就是但以理解那个梦，就是说那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这样，就是说他梦见一个人是一个金头，银熊两倍都是银的，完了那个腰是那个杜甫是铜的，完了那个腿呢是铁的，到脚上和脚趾头是半银半铁，这样一个人像。那完了呢就看到一个就是说非人所招出来的石头，一下砸在这个半泥半脚的这个脚上，这个整个人就全部粉碎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预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发展进程的这样一个形象的预表，就是说这个金头就是整个巴比伦，那个银熊那个两倍就是那个马代和波斯，那个完了那个铜腰那个就是希腊，铁腿就是个罗马，那个半泥半脚就是说世界的末日，整个基督的国来临，把这个砸得粉碎。这个其实我们在2000年前我们都已经看到，就是那个石头就是预表的基督，基督把这个石头把那个人像砸得粉碎，基督的国要建立，这基督的国是永远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意象看，我们看现今的世界，现在确实是一个末日的时代，所以我们要警醒。所谓警醒就是要等候主来，等候主来不是就坐在那儿被动，而是要说面对，积极的面对各种各样世界上发生的苦难，在苦难当中要有爱心，要把基督的福音还是要传出去。这是我们就讲的一些宏观的比较困难，而且除过这些宏观的，我们离的好像离得我们比较也是这样变，但更多的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疾病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或者还有其他的癌症或者什么，或者是说你工作当中感觉挺稳定，昨天还挺稳定，今天突然一下就说老板要通知你走人了，不稳定了。或者说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有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摩擦，或者说我们经常来教会服侍神的时候，中间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摩擦，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习那个忍耐的功课。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 parking lot 修好了，那后边还有一个小工程，就是为了排水做的一个小 curb。 我们当时给他最后一个支票就是说希望他修好，那他也答应修好，说下一周就修好，这已经过去3个礼拜了还没修好。那对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说虽然不大，但是你也要学会的忍耐，就是说那实际上呢，神是通常借着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难处来教课我们，因为呢神是喜悦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难处来呢来雕刻我们，使我们呢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他的这个形象和实样。因为我们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实样所造的，但是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呢，我们的形象和神相似的形象和实样呢大大的全部都撤掉了，而且和神与神隔绝。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神的家庭，神的借着各种各样的难处来雕刻我们，使我们更像他。那么前几年就是说神借着我的生病狠狠地雕刻了我太太一番。怎么说呢，因为前几年生病我经常就是说会无故的那种就是大发脾气。那么有一次比如说 我愿意分享是希望我们就是说在主内的家庭有一个彼此这个深度的沟通，因为我们本是一家人。现在好像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到天上以后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有一次就是说那个 David 的恋情呢，哦，他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很好的恋母，我就特别生气，一下把那个就是调音的那个就是一下就摔在地上，摔得粉碎了。当然，好在那个还不是说很贵，后来又买了一个，就是说，至于类似这种就是说经常无故的发脾气，那我太太必须忍耐。那好在就是说，经过神的带领，经过弟兄姊妹的帮助祷告，这一段已经走出这一段阴影的时间了。就是说，感谢神，否则的话我也不会站在这儿。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患难呢，都是说，神要借这种患难呢，雕刻我们，让我们学会忍耐的功课。但是说，忍耐是很难了。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盼望的话，你说忍耐什么呢？世上就活着几十年，为什么要忍耐你呢？就是说，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忍耐呢，第二个就是叫欢欢喜喜在盼望中忍耐，就是说我们要度过一个坎儿的时候，必须有一个盼望。那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就是罗马书在这儿说。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说，不但如此，是衔接的前面，就是说我们在欢欢喜喜在神的恩典中盼望将来神的荣耀，就是神再一次再来。那紧接着保罗又讲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盼难。为啥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盼难呢？因为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盼望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可以作为你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短暂的，因为你总有一天不健康，就是说总有一天离开这个市场，这不是很久的。我们这个盼望就是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实际上稳定的工作都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你是在政府工作，你说稳定，但是到政府工作，有的我听着他们就是做到一定很高的 level 以后呢，让你又回到从头做，就是说那你感觉很不爽了，就是甚至让你提前就退休了，就是说，那还有其他一些就是说，各种各样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期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期盼一个好的房子呀，或者说安逸的生活呀，整天每天可以就是说工作也稳定，那个有时间了来教会，没时间就算了，度度假，这种很安，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些都是市场，都是说很快就会过去的东西。我们的盼望是就是说属天的，是在上面的，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的，肉眼能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这儿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这是所借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借的呢？这儿后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盼望就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分着那个灵魂和身体，有的这样说，有的是就是说灵魂体是三样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一体的，就是说我们现今的灵魂已经和神有连接，也就是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这个 body 还在肉上，这个还没有得救。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个肉体呢，也要变成一个 spiritual 的那个 body。那个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时候那个巴德就不会死了，我们这个现在的巴德还会死，所以说到那时候我们的整个灵魂体就全部得救了，那时候我们就是永远与和神在一起。我们当然现在还想象不出来，那永远与和神在一起干啥呢？圣经教导说敬拜，那怎么敬拜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模式嘛，或者说现今教会就还有比较大的教会更丰富的那种模式嘛，我想远远不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就是我们用将来我们想象不到那种敬拜神的模式。至少在启示录里边讲有这个12×12，就是14000个，就是说男生同声合唱团，那是好的无比。那么世上我们肯定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合唱团，也没有听过，所以将来有远远超过这样的丰富的我们和神在一起这样敬拜，那是我们将来的盼望，那个盼望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因着我们将来所能看到，就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是那样好的无比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现在世上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自战自争的苦处，如果你忍耐过了， 你就最后要得到永远这种永远无比的荣耀，或者你想到是将来的荣耀，你就会轻看现在的苦难，就当现在苦难就不当回事，很容易过去的，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这个都是背着我们能够看见将来的荣耀的那个基础上，但是你要说说如那我现在看不到呀，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周边的难处，那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圣灵所教导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呢，这是要靠神的灵和神的道，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下定决心要胜过这苦难，这个是两个概念，就是说，那么神的灵就是刚才说，就是说因为神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忍耐，在忍耐生老了了生盼望，那个所以说这个忍耐呢，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儿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说这个忍耐呢，不是说你靠你自己，而是说靠着你顺服圣灵的引导，靠着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自然就会结出忍耐的果子。所以说我们圣经一再教导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让你圣灵的担忧，而且圣灵呢经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背后的动力，这也就是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要害怕，我已经胜了苦难，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和苦难的作战，神告诉我们说这个最终的结局你们是胜利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说我失败了怎么样或者胜利了怎么样，就是神已经告诉你是胜利者，你就是说follow 圣灵的教训，一心一意的来面对这苦难，来欢欢喜喜面对苦难，你是胜利者，就是说结局已经定了，我们现在是走这个过程，之后我们世上的做事方式不一样，世上做事方式说我们等走完这个过程以后才会说知道说是成功了或者失败了，但神的这个方法就是说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那个胜利者，我们已经战胜神，他已经战胜苦难，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也是一同战胜，已经战胜困难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走这个过程，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和盼望。其实就是说说到就是说忍耐呢，也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忍耐，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一个跟随基督的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那这里边圣经中讲，就是加拉太书这儿三章三就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是凭圣灵得救，也是靠圣灵成圣。所以圣经劝导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要随时随地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这儿讲的就是说，因为加拉太书那儿还靠肉身成全，它是一个史皮斯，就是说当时有些人讲，就是说啊，你是因信称义，但是你因信称义完了呢，你还必要加上隔离，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那个基督徒。所以把这个稍微扩展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信就是称义了，不是说因信还要加上你的其他的好心啊或者什么，不，这个这种教导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进入神的门，也是靠着圣灵能够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忍耐，就是说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这里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写的更透彻，就是说更 powerful 一点，就是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平常看不到那属天的荣耀，看不到那属天的盼望，就是说我们把那个圣灵呢把它消灭了，或者说不随他的圣灵引导，圣灵就彰显不出他的公义来了。所以我们一旦说愿意说跟随圣灵引导的话，这个必然能看见将来的荣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你看见将来荣耀的时候，现在的难处也就必然很容易的在欢欢喜喜中度过。所以这是就有一个 logic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肯定有苦难，这是神所说的。因为呢，现在呢，虽然说神是胜了这个世界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暂时还在那魔鬼恶者的掌管之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在我们周边。但是胜过的苦难呢，我们要欢欢喜喜。这原则呢，就是要我们要靠圣灵引导，靠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的很多呢，就是说先贤伟人了，就是说，所以根据就是五章就是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我们有很多的先知，这里边呢我就提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忍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和他父亲在亚兰，在和他父亲在亚兰，他父亲去世以后，那时候他已经75岁了。神呼召他 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呢，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罕出来走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要去哪，只是从乌尔出来以后，在亚兰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呢，他是落脚在那个迦南之地，就是这些的耶路撒冷。那个一去迦南呢，就是说就遇到饥荒。这个通常我们就是说，好好的跟随神出来，一他就遇到饥荒。要是我的话，没有一点信心，我还是回去了，回去至少还可以维生了，在这闹饥荒了。但是说亚伯拉罕没这样，亚伯拉罕就是说，这就是忍耐的功课了。他有了饥荒，那个他就下埃及去了。下埃及的又碰上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撒来长得很漂亮，所以他也知道撒来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提前打预防针，说谁要是怎么地就说你他是他的妹子。所以说他也是很多苦难了，但是他还是下去也过去了。但是说神在这苦难当中呢，在埃及呢又赐给他很多呢，就是说世上的物质的东西。那这些世上赐给他很多物质的东西，就是有一个预表了，就是说神在苦难当中要赐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福分，就是很多属灵的福分。所以神跟他应许说迦南之地给他，那么到此的时候他也没占着。那神说呢，给他一个儿子，这儿子呢，他从75岁到了那个亚兰，这出来到了那个迦南之地以后呢，十几年，11年应该大概没生出来。那会儿撒勒还能生育，能生育的时候呢，神没给他儿子。结果呢，靠着自己的力量，就是生出来这个以实玛利，生是生出来。所以说我们这我猜一句，就是说我们通常有时候说看这件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做。如果是成了，就是神的旨意；不成就不是神的旨意。这个呢，某些情况下适用，某些情况下肯定不适用。那就亚伯拉罕这件事情肯定不适用，因为他是生出来了，但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说之后呢，13年神不和他讲话。你想这中间多苦闷？自己生虽然说圣经记得讲话只那么几次，但是说我想神经常和他有沟通。那这3年神不和他沟通了。按我们讲话的话，就是说不讲就不讲了。我也不跟你讲了。但是说13年以后呢，亚伯拉罕坐在门前看着三个天使。他爷爷就认识这是神的使者，为啥能认出来？因为他的心里边是时常有准备的，时常愿意跟随洁净的，他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所以一看这三个就是神的使者，就接待他们。所以神就说第二年必须生一个，你肯定有一个孩子，所以第二年他就生出来了。那生出来很好啊，就是说他有一个儿子了。但是很容易长到10多岁的时候，说神说你把你的儿子给我献上，你说要不就不改就完事了嘛，你改了还又要拿走。所以说只是亚伯拉罕就那就是说相跟以撒经过了3天3夜3天呢，到那亚摩利山上去献祭。我想这3天对他来说就像大卫所写的经过那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了，但是很难想象，就是说99岁生了一个孩子，100多岁了，神要拿着你献上。但是这时候是说亚伯拉罕他是靠着信心他献，因为他相信，按那个希伯来书记说，他相信虽然神会拿走，但是说神会让以撒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是凭着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愿意献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就是说，掺了很多东西，就是不那么 pure 了。就是说，所谓掺的东西，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判断，自己的那个就是说，那种骄傲掺杂进去以后呢，对这个对将来那个盼望就看起来，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就疑疑惑惑的。我们的信心就不 pure， 所以说如果说像亚伯拉罕那样信心很 pure 的话呢，我们就会容易度过这些苦难。当然说神是给那个亚伯拉罕极大的那个应许，因为经常跟他讲话。神跟你讲话虽然对你的信心有一定的造就，但是在现今的时代，神主要是靠着神赐下的圣灵和神赐下圣经来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而不是说要希望神是说突然哪天对你讲话，你就突然一下就是说不一样了。神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太忙了，神跟你讲话，你可能跟你讲过你没听见，或者有时候跟你讲了你也听见了，但是你也听不懂，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圣经，寻求神的话语，还要回到呢，就是说，就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顺从的圣灵的引导，这样一条道路上来。做我们忍耐的功课，做我们成圣的功课。下面我们5章第11节讲到，就是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人呢，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注视满心里面大有慈悲。这个约伯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前一阵的那个张长老张德杰教授也讲过，给我们系统的分析过。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约伯的苦难是一个很属灵，就是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圣经里记载清清楚，因为魔鬼在天上晃来晃去，就是说魔鬼就是说那个约伯信你是因为你赐给他很多财富，所以引了这样一场灾难，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说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这种难处是从外边来的，而不是说因为你说自己的私欲想怎么怎么地导致的那种坑水困，导致那种那个结局，那个不属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困难，就是这困难就是说由于外边的客观的环境所造成我们周边的一些我们所不舒服的，我们说就是不高兴的这种难处，这个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和神挑战的目的就是要争夺人，因为我们起先是堕落是属于魔鬼的，现在我们信神啊，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成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呢魔鬼不甘心，他还要做着破坏的工作，让你不好好的信，让你不好好的跟随那个基督，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他经常给我们制造一种麻烦。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各种各样的，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容易的依靠那个圣灵的帮助，容易的祈求神的帮助，而不再是我们自己说我怎么样去 figure out 怎么样靠人的方法。靠人的方法有时候好像也管用，但是说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那根本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要靠圣灵的带领，靠那个圣灵的帮助。以弗所书这儿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就是我们是与那恶者征战，而不是与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征战。我们所看到都是那恶魔的一个反射，恶魔是那真实的，而看到这些物质都是他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是与背后的这个恶魔征战。忍耐不但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忍耐是一个有福的。那提到有福，我们最清楚的就是说约伯忍耐，因着忍耐，我们知道说约伯原来有很多的财富，也有很多的儿女，等那个忍耐完了以后呢，神的慈悲的又给他赐下的更多的财富，那个物质的财富是双倍，又有一些他的儿女又生了同样数目的儿女，就是说而且他的儿女很漂亮。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得到更多神的祝福的时候，应该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欢欢喜喜的面对呢现在你身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难处，而不是抱怨，就是说。所以那圣经记载是说给约伯那个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在新约里边更多的记载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在基督里，就是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说天上很多很多属灵的福气现在已经赐给他的儿女，也就是赐给我们这种归于基督的人，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福气了，所以说我们因着这些福气，我们应该感恩神，应该就是继续的很好的忍耐，就是说这跟属灵的福气就是说至少一点我们就是说比较就是我们有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将来的生命，就是说我们那个是将来的生活是永远和神在一起的。那不和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和神在一起永远的生命，一个是不和神在一起就是永远的死亡在地狱里边。永远的死亡不是说没有知觉了，而是说还有知觉，那种知觉，那种就是痛苦的知觉是永永远远的。所以说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说就一直这个 follow 这个神，就是神的教训。当然这个 follow up 呢是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我们再提一下，就是忍耐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说，耶稣问说，旧约那么多十诫，就是主要的命令是啥？就是说最大诫命是啥呢？耶稣回答说，就是第一条就是尽心尽力尽心爱神，第二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说，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归结为一个字的话，就是在基督里边爱神爱人。必须是在基督里边，或者换一种话就是在真理里边爱神爱人。如果你不在基督里边爱神爱人，那和世上的爱呢就没有两样。世上的爱 他也爱，但是他将荣耀归给他自己。比如说那个佛教，他说他也爱呀、啊，他们这个慈济做慈善机构也做得挺好，但是他的爱是荣耀归给自己，他是靠他的爱要行善积德，将来进天堂。我们不一样，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天国的身份和地位了，我们爱神爱人是将荣耀归给谁，这两个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那我们这个成圣过程就是一个爱主的过程。圣经讲就是说，有了我的话就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这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且要向他显现。这个就是说，我们爱主呢，必须知道怎么样爱。那爱的方法呢，都在圣经里边。所以说那个在约翰雅各书里边那个雅各。接着说，我们要那个查备，就是说查考全备是人自由之律法。因为雅各书的大体架构是这样，他从第一章第二节就开始说你们要忍耐，第五章又讲到忍耐，那忍耐紧接着后面就是你们要求智慧，因为忍耐是靠神的智慧，要靠圣灵的，所以你们有智慧你要求智慧。那第二章就是讲的你行为上的人，行为上的那个就是要行道，就是说忍耐是一个神圣果，行为上行道。第三章讲那个言语上，就是你要勒住你的舌头。那第四章呢，就是讲你要做到这行为上和舌头上的就是一个行道呢，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所以它的大体架构是这样，就是前后是讲那个忍耐，忍耐中间的怎么样的过程，就是一个行道的过程。所以说忍耐是一个神圣的过程，是一个爱主的过程。所以我们要那个查考那个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所以也就这就是说。我们教会一直这是希望大家姊妹就是说在星期天早上或者是礼拜五的晚上过来查考圣经的目的都在此。这个当然你听起来说啊，那个让你那个学会圣经，让你那个多付出，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现在虽然是神的儿女，将来有一个在基督台前的一个我们也把它翻译成审判，实际上，那个不是和那个大宝白色大宝座自己的审判不一样，就是说，在基督台前的是我们要神将来要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怎么样？那个工程呢？试验个人的工程和我们现在得救不得救没关系，是试验我们工程，就是说你是做了多少工，有多少工是凭着爱情做的，也就是说是经营。那个工程有多少是草木合一的工程？我们将来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劝导大家学圣经。这个行道就是为了大家将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呢，可以向基督交上账。这是说我们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一个目的，不是说弟兄在一起过来听听道聊聊天吃吃饭完了就完了。这个不是神的教导，也不是说我们所期望的。我想弟兄姊妹也不是说仅仅希望就停留在此，而是说希望在神里面真正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基督台前有一个这个丰盛的摆上。希望神说我们说啊，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弟兄姊妹，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今天呢，啰啰嗦嗦呢就讲了这么几点，就是说在患难当中要忍耐。我们是肯定是有患难的，是因为我现在呢世界依然在那个魔鬼恶者的战争的掌管之下，我们有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盼望。就是欢欢喜喜在盼望中，这个欢欢喜喜呢，盼望是我们将来属天的荣耀。那欢欢喜喜呢，就是说我们因着盼望，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欢欢喜喜能够我们遵循这个先贤的榜样。而且神也应许我们的忍耐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是一个有福的，是有一个奖赏的过程。如果拿一个图表来总结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图表。这是我画的，就是说我们有患难，要在欢欢喜喜中用忍耐来面对这个患难。唯一的力量就是十字架的光芒所发出的光芒，就是耶稣在基督架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种荣耀，那种光芒，来让我们就是说因着这种光芒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力量和属灵的盼望，我们能够面对世上的苦难。愿我们能够在神的带领下胜过我们目前每个人，我不知道你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有身体上的，有灵里边的，有工作当中的，有家庭当中，不管什么样的困难，只要说信靠神的带领，必然能够胜过困难。愿神祝福大家。